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大难日。
今天是我们教会有一次喜日，对不对？啊，我们有带整个我们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又增加了一位，怎么样？靠神的恩典，又增加了一位肢体。显得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满啊！我们在主面前欢喜快乐，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要举起双手，我们来欢呼，要高声歌唱啊！巴不得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我们都能够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都能够欢呼歌唱。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先跟弟兄姐妹读一段圣经啊、你们不要打开，我来读就好了啊，我来读就好了。在诗篇第126篇，我想最近刚读过诗篇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段诗篇很熟悉，很熟悉啊。诗篇126篇，我们知道诗篇120篇到134篇是一系列的上行诗啊、上行诗怎么样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它的背景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暂时不在这边做严谨的讨论。我为什么要讨论到126篇呢？因为讲到一个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他们欢喜啊。我来读一下，短短的只有6节圣经啊，那些圣经。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口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河款回来。这一段的6节经文当中是叙述的当时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归的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被灭亡，连圣殿也被要毁了啊，连圣殿也是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毁了。那么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整整70年的时间，神的灵激动当时的波斯王古列，或者圣经上翻译是普鲁士都可以啊，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这灵激动他们，就鼓励他们回归，要建造圣殿。所以这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什么？变成可能。所以这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好像做梦一样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当有一个人蒙召，神在万民中拣选他的属于他的人归在他自己的门下，在我们人来看，在他自己本人来看，似乎也是一个梦想，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间这样白白的恩典会临到我自己。Amen。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哪一个一出生他就出生在成长在基督徒家庭，可能就是我们罗伊大概是啊，是我们罗伊。所以他可能对他来讲信主是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但是我们其他的每一个人似乎是经历到许许多多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生命当中一段弯弯曲曲的路。当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信主。我想包括台铃 还有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是基督徒，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在教会当中我来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到外面去教圣经，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做梦。但神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的欢喜快乐。我相信在我们的姐妹今天要受洗的我们许愿姐妹身上，我们弟兄姐妹曾经也在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又怎么样也流泪洒种，但是我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的欢喜，我们的欢呼，流泪洒种也要欢喜的首歌。我们感谢主，我们等一下要听我们姐妹的见证。我相信姐妹的见证，我不要给她压力啊，但是稍稍给她一点压力，因为我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我看到我的姐妹，她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负责。我相信她对于信主，她愿意跨出这一步，接受其她经过她的神所赐给她的恩典，在圣灵在她里面的感动，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你看看今天，我们姐妹看到我第一眼，她跟我讲什么？她说：“牧师，放心。”他说他看过 YouTube 这个受洗的过程，他绝对没有问题，他都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对一件事情，特别对我们信主在方面是一个专心，这个心就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心也就值得我们怎么样欢喜快乐。诗篇126篇是很宝贝的一篇诗篇，我相信全世界当中基督徒没有不知道这篇诗篇的啊。特别在传福音事工当中，在宣教事工当中，很喜欢见到这篇诗篇，诗篇126篇。我主要在里面讲欢喜快乐，耶和华向我们行了大事，我们怎么我们就欢喜。好，我们来回到题目，看到欢喜快乐与欢喜基因这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我们一起的勉励，也和我们的续缘姐妹我们也一起的勉励。好，我们看到蒙恩的喜乐，蒙恩的确据，蒙恩的见证。我们首先看蒙恩的喜乐，路加福音和罗马书第5章。今天的经文主要集中在罗马书。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知道有一个家族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迷失了，然后呢，他就放下手边的99只羊。然后就去寻找这一只羊，当这一只迷失的羊被找到的时候，他怎么样把它带回来的呀？这只羊怎么样给它带回来的呀？背在肩膀上给它，扛在肩膀上给它带回来，然后还告诉左右邻舍说，我迷失的那只羊找到了，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吧。家族对这一只迷失的羊有多么的宝贝，并不是说他不宝贝他自己在身边99只的羊，但是他更看重怎么样一只迷失的羊。今天有多少人是走在迷失的道路当中，迷失的道路当中，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对我们的怜悯，他怜悯什么？他不愿意这个时候来。主耶稣可不可以这时候来啊？可不可以带来？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等到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中，传到地极，福音这个神就要再来。请问今天我们的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有没有传到外邦人中？传了吧？
传了，
对不对？我们传了吧，连北韩都会有啊，对不对？北韩那 IS 地区有没有我们这个阿拉伯时代传统？神这个在这边好像来提醒我们，一想到阿拉伯去福音，好像在砰就是一震了一下。福音已经都出去了，但神为什么还没有带来？神说我不愿意的成为对万人。我们旧约圣经也讲过，出埃及记讲过，神是把我们怎么样带回到他，带回到他的羊圈，归属于他，是怎么样的呀？圣经上记载说，如鹰把我们怎么样飞在翅膀上，对不对？飞在翅膀上。那今天同样的，新约这里面讲，这位家属就把这只羊怎么样飞在肩膀上，因为他在世上怎么样流离太久了，或许是他已经走失了，他可能已经没有力量给自己走回来的时候，神不愿意让他怎么样，神顾念他的软弱，神亲自把他抱回来，欢喜快乐。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这边讲得更好，罗马书这边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每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都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感谢主，我们都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干什么？干什么？我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干嘛？就是等，等等那个盒子，对不对？也没错，等等盒子也没错，但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说，欢欢喜喜的等候那什么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是什么？真的我们今天脱了衣服我们去见主吗？我们迎接主，我们怎么样迎接主？礼拜五我们还在查考什么叫坦然无惧。我们今天都能够说，拍个胸脯说，啊，像那个，像那个法利赛人，啊，人家税吏是捶胸，说我们今天他是有罪的人，不配希望求生的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说拍着胸脯，凭着良心讲，我今天坦然无愧，我今天可以面对神。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全宇宙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敢夸这个口吗？包括所有的牧师，包括所有的传道人在人间敢夸口，我今天在神面前见主面都会一定坦然无惧吗？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无惧，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们讲，我可以自己很负责任的跟你们讲，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基督台前的审判，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见主的时候是真的坦然去欢欢喜喜见主吗？我们应该是，我们后面会讲，我们应该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断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等候那荣耀盼望，我们还要怎么样？当我们蒙救赎，神在万世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又按照他旨意所喜悦我们的，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怎么样？这是确定之一，没有问题。但是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怎么样？什么应许？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们今天有没有以神为乐？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有没有讲到我好苦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而且别人对我们做了这么多，别人对我说呢，还认为说做的不够，你又做的不好。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不做又讲你做，然后自己做呢又提，又觉得怎么样，负荷不了，就会起抱怨，有没有以神为乐？那一家人都会对这个牧师讲啊，他说你说了就做，你唱的还好听。你以神为乐，你换了我的角度来看看，你会不会以神为乐？说不定换了角度，我就不会以神为乐，也有可能，我不敢确定，对不对？但我们靠神的恩典，神就的应许，今天蒙恩的起来，我们一同欢喜，我们就一同为乐，以神为乐。神不会把我们召来，在他面前哭哭啼啼。哪一个父母愿意看到孩子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的？有没有？哪一个愿意啊？没有人愿意。他再调皮，再不听话，看到他欢喜快乐，我们都高兴了。更何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以什么样得救和乐歌围绕着我们。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得救和乐歌围绕着我们。这是神的应许。神虽然让我们会经历一些难处，而且这个难处是不能避免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跟门徒们最后晚餐当中，你们在世上有怎么样？我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在他里面有什么？平安。相信吗？经历过吗？主耶稣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下面就要讲过的联合的地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确据，这是我们一个应该的基督徒我们的一种喜乐。今天基督徒如果每天愁眉苦脸的，基督徒脸上没有笑容的，我们好像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我们不太健康，好，我只能这样讲，不太健康。那求神怜悯。你看，我们在座有一位姐妹正在买，满脸笑容，哈哈，这差点没有声音啊！有声音的话，全大都可以听得见。笑容，心单纯，我们有笑容。所以我今天刚才问了我们的姐妹，我说你今天高兴吗？你欢喜吗？她说她欢喜。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应该把这个欢喜一直欢喜下去啊，这个蒙恩的确据，这个比较有一点神学上的概念。好，这里面讲到一个应许神，一个同时通过罗马书当中，这个保罗唯一一本不是写给教会，特别单一教会的书信，这里面并没有谈论到教会的问题。那这里面所谈论的就是大家福音上，罗马书强调的因信称义，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古时候第三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听了这本书，在花园里头听了这本书，在罗马书，因为你还要温度的过你自己的生活嘛。一句话，小孩子把这本书给他，他一打开一看，就翻到这个经节，他就会改了。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最近在今年改革中，今年对其宗教改革五百年，创始人之一马丁路德也是因为这本书，他因信称义，他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在创世纪就开始了，但是后来因为受到天主教的这个强调了什么呢？也不是因为天主教，因为前面就有所谓的教父们，他们强调因行为称义，说这是犹太人的思想。那么后来在天主教当中，他们强调了这个思想，这种的一个教义。然后到了马丁路德呢， 自己本身是一个，他本来是一个主教，天主教的主教，但因为想在天主教里面更新，提出这个真理的恢复，但不如于天主教，所以把他赶出去了。所以我们才开始1617年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今年有500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丁信称，丁信称义也不是我们能所做。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义这个字？什么叫做义这个字？我不从这个字啊，义上面就是一个阳，下面一个火，我不做这种解释啊。什么叫做义？我们中国人常常不知道台湾国内有没有哈？台湾我们是从小要背一个八股文，礼义廉耻啊，这些一定要背。然后什么叫礼，什么叫义，什么叫做廉，什么叫耻，要去背。那你知道什么叫做义吗？当我们主耶稣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不行，我替你提一根鞋带，我替你提鞋子，我都不配。但是不，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说的一句话，你就准了我吧，我应当行什么？诸般的义，这种义叫什么？义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行、所作、所为、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注意哈，在神面前，不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看为是对的，这个就叫做义。主耶稣说我要行诸般的义，这行诸般的义，当时在犹太人面前，在犹太人当中，你要和罪得赦免，你要洁净，你必须要做这个洗礼。当时耶稣基督就是以一个什么样一个人子的身份，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来接受这个教导。我行诸般的义，在神面前为对的事。那么我们就思考，今天我们这个人在人在神面前，不要说在神面前了，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吗？都说的是对的吗？今天在座的弟兄们，包括我在内，在我们的这个姐妹面前，我们会被我们是义吗？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被我们的姐妹都认为是对的呢？所说的话被我们家姐妹都说是对的呢？有的请举手，我们鼓掌，就是要值得表扬。我是没有，很遗憾，我可能做对的事情，要跟这个什么不义的事情的比例还不成百分，还不成比例啊！求圣灵。那么今天我们做不到，所以神被说嘛，借着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所以他把只要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成为我们一生生命的主宰的时候，神今天就把这个羔羊的宝血就披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在法律的面前，神称为我们为义，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成为义人了，观念要改啊。不是我今天受了洗礼，我今天我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我就是义人，没这回事。今天我们只是被称为义，我们真正要成为义人，说我们圣灵，圣灵说的，主耶稣再来说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得赎，我们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在永世里头，我们是个义人。活在世上，只要活在世上，我们就不是义人。但是我们被称为义，因为神看到要来定要来做审判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独生爱子的血披盖在我们的身上，神不能背他自己的约，神不能背他自己应许，他一定说神，你就到东山羊被 神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个差异是要洁净我们的罪性，耶稣的血要洁净我们。那弟兄姐妹，义我们今天做成了，义是客观的，因为义我们做不到，谁做？耶稣基督做，神自己来做。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个信心，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神已经救赎我们，神已经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不要每天在定罪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自己在恩典中。刚才我们说等下要念的读的经文在六章第一节，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仍然犯罪，好叫恩典显大吗？这是下面要讨论。第二个是积极性的，这个也是积极性的，但是这个只是外面。这两件事情因信称义而同死同活，弟兄姐妹，你认为是不同的时间发生还是同一个时间发生？我举手啊，不同时间发生的请举手。因信称义和我们同死同活不同时间发生的，一个两个三个，还有没有都认为说是同时发生的？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而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好不好？很民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接受，这时候我们就是同时同活，一次性同一个时间发生，这个客观的问题。但这个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今天很觉得说今天要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有一个受洗。那我们在受洗之前，接受洗礼之前，我们是有一个决志的时间，有没有？那我们是不是决志？决志跟我们洗礼是不是拉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拉了一个很长时间？弟兄姐妹，在第一世纪里头，使徒时代这是没有的，没有的，同时就说了，只是后来因为环境的不同，比如说，在中国时代，在中国地区，他们要受洗，他们强调敬礼，就说身体要准备要受洗，只要进上去，那他们在哪里？都在河流里。河流，所以你看到这个冬天能下去吗？下不去啊，天气冷下不去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在美国，我们几月份开始我们的这个游泳池就关闭了，什么时候海水浴场就关闭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这个一个时间，但是我们今天比这个还比较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他决志了，还不相信这位姐妹或者这位弟兄他的决志是否正确，是否肯定，所以要有一段时间怎么样，要观察，要上课，就好像我们今天上受洗班，对不对？哪有这么严肃啊？你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吗？难道说他当天他决志之后，我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认罪，我悔改，我接受耶稣基督，你能说他圣灵的感动是假的？你还要去验证一下吗？我们是什么呀？我们这个传说。所以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这本书专门讲到教义得救的教义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受洗。只有第六章这边提到一些，但是第六章讲到洗礼，跟完全那个洗礼的仪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你们不要翻五面，我们羡不羡慕彼得一次传教就3000人受洗？
羡慕。
羡不羡慕啊？
羡慕。
羡慕，感谢主。我们一次传教，现在要请大家停止，全是呼召的，有3个人，我们都感谢赞美主。
不要说三千人，今天有这么一个场地吗？我像除了 BB Grand 有那个会场，在那个在运动场啊或者一些等等，有那样的一种 powerful 的啊，那个有力圣灵的强有力的一个震撼之外，就像刚才放一声啊，没有啊，没有啊，也真的有这么大的会场，这边怎么说的？第二章啊。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怎么样？扎心，好像我的心被针扎一下，被刀扎一下，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就其他十一位使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经，新约圣经里头只有两处，就是会问我们当如何行。一次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主啊你是谁，我当如何行，这是基督徒的两个问题。第二个就在这个地方，会众问使徒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回答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一口气的，没有等啊。所以在这里面不提洗礼，都提到因信称义。我们还记得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一句话，大家用这句话来驳斥说，可以说不要。国内有一批基督徒，我遇到过，我跟这个传道人交通，第一次跟他交通让我非常的诧异。他们只强调因信称义，他们没有洗礼的，你懂我意思吧？他们用了哪一句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比得救。因为这里没有讲到洗礼。解释这段的圣经要有两个角度去看，一个可能是洗礼之后就是宣告，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已经洗过的，从此进行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进而受洗必然得救，但这个洗礼只是一个象征性，一个表征，一个表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客观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信心也是从神来的。当有人说信心是自己一部分的时候，你就说好的好的，不要去争。好，千万弟兄姐妹，为了这种事情不要去争，我们知道就好，我们从是从神来的。那如果说从神来的，我们就跟他交通我们的。他如果坚持信心也是功德的一部分，为他们祷告就好。同时功德，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这里面有一个同时通过。第六章这边讲到三件事情，一个与基督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三件事也不是分开的事情，也就是一刹那同时完成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同死同活，是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何等样的人，我们今天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所以我们今天一举一动要有怎么样新生的样式。什么叫做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子就是新人的样子，一切都是新的。不晓得请问弟兄姐妹，你们都买过新衣服吧？也都穿过新衣服，对不对？但我们第一天第一次穿那个新衣服的时候，我们那个样子，宝贝，那个新衣服的样子怎么样的？吃东西会不会特别小心？怕怎么样？衣服就像我一样啊，
大口大口的咬，大口大口吃，然后又喝咖啡，又喜欢讲话，但有时候就把衣服给他弄脏了，弄脏的时候很怎么样，很舍不得。今天我们因为一举一动要有心生的样式，这心生样式一切都是心的，所以我们在一行一动当中，一举一动，中文翻译的蛮好的，一举一动，其实上这边就讲什么，说我们一生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脚步 walk walk 与主同行的这条脚步，要有心生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还有心生的样式啊？我们今天怎么改，外面怎么改，为什么到底坏根心？外面这么再怎么样改，还是我自己的本能，对不对？我只是外面衣服一件加一件，一件加一件。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那边讲到拉撒路死里复活，这故事大家知道吧？知道。当拉撒路说，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主耶稣没讲说死人出来，他讲拉撒路，特定的一个人。如果主耶稣要讲死人出来，那不得了，所有死的埋在地下都出来了，不管是水葬的、海葬的，还有土葬的，还有什么火葬的，全部出来了。他是特定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说怎么样？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习俗，都要把给他怎么样裹尸布了。那主耶稣马上吩咐一件什么事情？解开。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谁解谁啊？拉撒路自己能解开吗？要旁人给他解开。我们不要说就把这个旧人里面完全给脱掉。我们要穿上新的，我们不是说我们裹尸布把一件不够，我现在新的复活了，我以前又臭，我就再裹一件，越裹怎么样，你越不能走。我在这边提醒最重要的，请问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是被钉还是自己上去的？
被钉。
主耶稣当然可以自己上去，对不对？他自己当然可以上去蹦，他就上去蹦蹦，三根钉接着把他钉。他是神没有问题，但是神要怎么样？耶稣的借着别人的手，弟兄姐妹，回到我们今天背十字架，我们今天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吗？我们自己愿意背吗？那随便我们背，到圣经上讲的话有没有错呢？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呀，不然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谁背啊？自己背。自己不愿意背，那谁要背啊？怎么背啊？都是人帮我们背，能把十字架放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都是来的旁边，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成为我们十字架的一个功课。神要借着这个环境，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这种的环境。来成为我们的十字架，来塑造我们自己。不可能，我吃饭的时候要多吃一块肉，我这个十字架就要由我们姐妹来处理。我们姐妹在脚下坐下推我一下，所以你们跟我一起吃饭啊，你们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桌子有震动，我身体有震动了，那是我姐妹用脚踢我一下，不能他把盘子盘拿跑拿到旁边去，要别人来做，自己不可能做。我们一定要认识，不要背背背不动。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背，这个十字架都是从外面来。痛是痛苦。那今天给我们一个定义，让我们经历到，当我们从水里，今天是没有这个水了啊。从为什么一般的洗礼当中，一般洗礼用的净池，要把我们浸到水里头去，一定头要灭顶啊，一定要灭。为什么这个灭下去，就说我这个人整个人怎么样，不但是死了，而且我这个人整个是
埋葬。然后再起来的时候呢，是表示对于一个死里复活，这三个动作是连续性的，连续性的。如果说我把你今天你们哪一个到受浸池去受洗，如果说你鼻子再拿一块薄巾擦着，如果把你进了跪失敬的牧师或者长老弟兄姐妹要把你进在里面不把你拿出来的话，你怎么办？你能认识说你自己要跳出来了，一刹那的耶稣就能完成。我们跟主耶稣是一样的，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从跟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他与他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联合。我用一个不好的比喻，但弟兄姐妹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叫连体婴，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那个刹那，当主耶稣从约旦河起来之后，有圣灵就降下，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从我们今天受洗之后，我们同样的，我们领受圣灵，我们也知道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一样。因为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跟门徒们讲说，我不在乎称你们为什么为仆人，我来称呼你们朋友，并不为拉香的，在勇士里头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大哥哥，关系亲不亲？亲的。所以我们要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同时同埋葬同复活，还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定义，很大的一个我们主观的经历，要看我们自己是死了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你看到讲了三种的死，三种不同的经历，确定我是死了。第八节这边还是第十节这边，是不是讲到说基督死了，基督入下罪死了？再回到中间这边，第三章五节这边讲到什么？我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死？有没有？然后第六章一开始才讲说什么？我死了。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顺序里面去看，倒下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向罪死了，我既然与基督联合，与他在罪里头与他同死，所以我也向罪也是死，所以在前面才会讲说我向的罪是死了。保罗有这样的经文，今天我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向的罪就死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我今天所面向的，对我而言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就是死，对世界而言我已经被钉十字架，对我而言世界已经被钉十字架，世界跟我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却不跟世界联合，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应该要与世界不同，不然我们就没有死，或者说怎么样，今天不是说没有死，今天是什么？我们没有死透，同不同意？这是李厚生所讲的话，我们没有死透，就是彻彻底底的死。死猪怕不怕热水烫啊？怕不怕呀？
当然怕了。
死猪不怕热水烫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怕热水来烫？因为我们没有死嘛。为什么罗马时代有一个刑罚？有一种刑罚就把死人的尸体跟你绑在一起，面对面绑在一起，然后你在竞技场上再跑，你可怕不可怕？前几天我们家里面，我唯一又做了一件好事啊，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件好事，我们家的那个菜园里头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缸子，那个缸子为什么要放水，我相信一定有目的的。那天我们要去清理，突然间呢，我在楼下在
灵修的时候，我们家姐妹好多人声音好得无可，有一个非常柔和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就是公，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说我就上来，马不停蹄的，马上就奔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就看看那个菜园子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到菜园子里面水缸里面一看，结果你知道发现什么？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不要一个小爬虫，小动物啊，就在水缸里头怎么样，淹死了。他就叫我说，你就把它拿掉。我们家的姐妹一到大人，他远避三尺。因为当时我就给他拿出来了，拿出来要经过代表经过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家姐妹的那个动作是什么吗？你看我们姐妹在偷笑。我从这边经过，他是怎么样？还背对着。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们先把钱拿掉了，那个水我们一起倒在外头去了。他水也不敢倒，也不敢喝，那我就把它倒掉了。弟兄姐妹，我们怕死，你知道吗？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哪一位说我不怕死？但是记住，我身体的死我都没有，但是你说要我们救人要死掉，我们救人不死掉会带给你什么结果？我们自己还会中活蹦乱跳。为什么我们今天保血？我们今天讲到血，爱救了我，他的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重过犯，不是讲到洗到罪，不是想洗到我们的这个什么罪性啊？罪性在阴性车里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因为穿在我们这个肉身败坏的肉身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的犯罪，叫过犯。所以说，我们只有求什么神的怜悯，让我们认识到我已经主死了，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自己很清楚，他有这么大的经历，所以他可以宣告。弟兄姐妹有空，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年，你们下周都有这个读经嘛，所以一定会读一遍。我希望你们多读两遍三遍，把罗马书第六章第十章第八章，好，多读一遍。第六章讲到我们称义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我们应该基督徒活出一个光景。所以说在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怎么可以还在什么恩典中还继续犯罪吗？好叫恩典显大吗？所以后面紧接下来，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从埋葬同复活，这是第六章所讲。第七章讲什么呢？第七章你可以用保罗个人的经历也可以，但是讲所有人经历也都可以，没有问题。就是讲说我们在称义之后，我们在成圣道路当中，我们仍旧在挣扎。所以说我愿意立志行善，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要去做的我却行不出来。这是保罗在其中每一个人在成圣过程一种挣扎，挣扎中要有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能让一直挣扎下去。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在第八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挣扎的问题。第八章讲什么？第八章讲到说，我们若是随从肉体怎么样？每年读经的，罗马书第八章，随从肉体的怎么样？所以说肉体就是死嘛，我们每天挣扎就是死嘛，最终解决就是死嘛，不是说肉体的死啊，我们身心里就活在不讨神喜悦的光景当中嘛。那随从圣灵呢？生命平安，感谢主。所以里面保罗在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可行的路。好好把游戏发展，好好把肉体读了，不但说挂在字面上读，而且读到我们心里头去。你说在地球上写出一本小册子，你们要我可以借你，它的题目就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它讲的就是罗马书六七八， 圣道。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有两个了，我们已经相对死了，所以不应该在我们里面捆绑，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跟像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活出的光景。怎么样活出光景呢？就看上蒙恩的见证。今天有很多人，我们今天不能够，我们今天不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因为我们的见证出了问题。我们当然知道每一个的蒙恩的救赎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跟你我他都没有关系，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别人的得救不表示我的得救，别人的灭亡不表示我的灭亡，我也会灭亡。懂我的意思吧？但是要提醒我，光第一个是本质的见证，五章十六节呢是批评旧造人、新造人。谢谢那个小丽姐妹哈，这边前天还没有查到这两节新闻，不然我今天也可以不要讲哈。这里面讲了一个身份的转变，不但是身份的转变，而且身份的一个更新。今天我们借着洗礼，就把我们在众人面前宣告：我已把我自己一生的生，把我一生的生命，我就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旧，一个怎么样是新，这就是新造人，已经一切为二。这个像一个刀把豆腐切下去，一切为二是光滑的，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为什么旧约里头一直在强调不能够回到埃及去？想想看什么原因？圣经上有血，圣经上耶和华有吩咐的，为什么不让以色列百姓回到埃及？不要再回过头去了，不要再回头去了。从走旷野开始，离开从那个什么南塞起行，神不要那种非利士人，因为怕他回到埃及去。神要立王的时候，百姓们要立王，神跟他讲说：“你立王，王绝对不可以把他的百姓带到哪里去，带回埃及去。离开了就是离开了。”没有回头的路，换句话说，没有妥协的空间。我们今天本质是什么？我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以前前面有一句话，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外表去看人。我今天我看人，我看我姐妹。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耶稣基督请进来，我今天看我的姐妹，我看到我的耶稣，看到是耶稣基督，那我家姐妹是美得不得了，美若天仙，一切都是美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从外人去看他，从人的角度去看他，他看我，我看他，他永远就看不完。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我曾经用怎么样问外貌去看过的人，换句话说，我用人的角度去看的人。他说他以前也这样做过，我以前也这样看过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从外貌、从人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去把耶稣基督切割了。这就是历史上的耶稣切割了。历史上的耶稣什么都提，唯一没有提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有看回本英文书啊？其实是 Christ， 在我家。把耶稣整个块了，你们看耶稣检讨会有个小册子，我也有，你们想看我也可以借给你们看。什么样叫新造，什么叫旧造，我有两个解释啊，两种不同的观点解释，意思是一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客观上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我在基督里我就变成一个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我不再是一个 old man， 地位上已经改变了，
另外一件事情，很主观的经历。今天此时此刻，我是否活在基督里？换句话说，我刚才讲过，我们是一定要分割的，而且要分割很干净。如果说我今天还在活在新道里、旧道里头，这时候就不是新道里了。如果说我是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道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我想家里面事情，这种事情太多了。有没有早上我在基督里，到了中午，一到了半夜时，我这人就在什么？就在旧道里。吃饭的时候我又在新道里，然后到了晚上又变成怎么样？又活在什么？又活在旧道里，怎么样？请问，我每天和人在吵架的时候，女人和弟兄姐妹在吵架不愉快的时候，请问这是在基督里吗？所以在若有人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就是以后都变成新的。也可以从两个不同，一个是主观的经历，一个是客观的事实。那我们这要怎么样？我们两个都有，因为我们本质就是如此。好，挺快的哈。是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这两句话是我的见证。
这个是什么？这出在出埃，还出在以赛亚书
43章。做我的见证，大家很清楚，来出在哪里？使徒行传第1章。如果我们从英文呢翻译出来的话 ，You are my witness, you will be my witness。圣经上没有讲的就 do, we do, as my witness。我们本来就是为了什么？我们出来，我们就是成为见证。我们不是去做见证。我们没有一个生命，我们就做不出见证。这做出见证，自己很疲劳，很疲乏。我们本来就是见证。以赛亚书43章有空，请弟兄姐妹要好好去读一下。这种的经文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有很大的安慰，也很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神章43章这边讲到说，神造我们是创造我们，是造作我们，也是塑造我们的，是为了什么缘故啊？神创造我们，造作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荣耀的缘故啊，为了神自己荣耀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有个使命啊，我们的身份是因为我神被是为了神的自己的荣耀来创造我们的。今天我们父母亲生一个孩子，会不会跟孩子讲说，我今天生你是为了我的荣耀，我今天生一个孩子就是要为我传宗接代，就要为了要你来怎么样，你来继承我的产业。我们有些孩子今天这个败坏的社会当中，有孩子是莫名其妙就来到这个世上，毫无计划的，在不正常的环境当中就已经叫孩子就出生了。神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为了我的荣耀，我创造你，我造作你，你是我的子民，然后怎么样呢？你要成为我的见证。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这边讲到什么？你要从上头领受，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力量，就是圣灵。然后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边就是 You will be my witness。 我们要走到哪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显明我们是基督？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口口声声是基督徒，我们做出来，就是我们今天在生活行为活出来，我们见证我们是基督。大家有的不同，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哦，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谁？归给神。今天不只是今天都知道，不是给王旭元讲，跟每一个人，包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见证。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蒙恩见证？按照保罗这边所讲，我们不是从人来看，有时候我们看人的见证是从人的角度，从外貌去看。那我们外貌看的这个见证，这个人很有成就，很好， 那我说他是慈善家，社会的慈善家，那就社会的什么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这个又是理财专家，又是科学家，又是某某名人，又是某类两岸的名人，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善恶好坏会判，这个辨别会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从外貌去看啊。弟兄姐妹，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在圣灵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的生命见证是什么？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很简单，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光会成为别人看到我们归荣耀的神。盐所有坏事情临到我身上，我就把它怎么样，不是盐就把它消毒，到我为止，我不要再继续怎么样传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什么叫做盐，我们什么是盐，我们什么是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农民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是从我们的见证当中，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农民的确据，我觉得确实能够农民的见证就在我们同时，有了同死同活，我们就会有怎么样蒙恩的见证，然后我们就一起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就我们再一次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把我们心中一切的爱戴敬拜赞美都归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些的人数带到你给自己的教会，让教会能够继续的靠着你的恩典，有你这些动态的所在，有你这些行走的权柄，然后在这时代这个地方成为也是行动的见证，也作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能够蒙福的管道。所以我们感谢赞美，如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疲乏，那我们就求，如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顺在你的面前，我们信心不足，求主把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常常来思考我们这个在你面前若我们有愿做的心，我们相信主那些要把诸般的人诸般的智慧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不管我们所到之处，不管是在家里，在工作场合，在社会中，在教会里头，我们都能够成为自己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垂听孩子们在你面前同声同讲，奉耶稣基督的名。